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大要，俄国战机挑衅增加，美军宣布在中东部署 F-22 猛禽战斗机，企图帮助 ISIS 伏击美军。22岁美国陆军士兵认罪，最高刑期40年。亚投行高度受到中共支配，加拿大宣布暂时冻结关系和活动。金融时报调查发现，欧盟仍然在资助华为研究关键技术。营运表现不佳，美国投资银行放弃部分中国公司的 IPO 授权。Trump 遭到起诉之后，募款大增。Trump 强调美国人民不会容忍大选干预。下面是详细报道。据美国军方星期三宣布，鉴于俄罗斯飞机在中东不安全且不专业的行为，在顾及局势升温以及情势误判风险提升底下，美军这个星期将部署 F-22 战斗机。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在新闻稿指出，俄国部队例行性的违反商定的空域防止冲突措施，增加了情势升级或误判的风险。在和伙伴和盟友联手底下，我们致力于改善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指挥官格林克维奇则在声明中表示，这些 F-22 战斗机是从欧洲地区重新部署。空军司令部指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挑衅飞行行为日益增加，因此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同时，美方还需要持续在中东地区应对俄机的威胁，特别是在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据司法部星期三宣布，一名22岁的美国陆军一等兵科尔布里奇斯在星期三坦承，由于试图帮助伊斯兰国 ISIS 袭击和杀害中东地区的美国士兵，他犯有企图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以及企图谋杀美国军人的罪行，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根据法庭文件显示，布里奇斯大约在2019年9月加入美国陆军，被分配到位于乔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的第三步兵师担任骑兵侦察兵。至少从同年开始，他就开始研究和购买宣传圣战分子及其暴力意识形态的在线宣传，并且社交媒体上表达对 ISIS 和所谓圣战的支持。大概在2020年10月，布里奇斯开始同一名伪装成 ISIS 支持者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卧底特工在线沟通，并且在2021年1月被捕。司法部在新闻稿中表示，企图向 ISIS 提供物质支持最高可判20年监禁，而企图谋杀美国军人最高亦都可以判20年监禁。据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星期三表示，加拿大正在冻结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关系，来调查该机构遭到中共支配的指控。方慧兰表示，他没有排除调查行动任何一个收场方式。这番话清楚暗示了渥太华当局可能会退出加拿大2018年3月加入的这个组织。由于亚投行是由中共主导筹资，总部设于北京，到现在有106个经济体参与。方慧兰星期三告诉记者，加拿大政府将立即停止政府在这间银行领导的所有活动。他已经指示财政部立即审查指控内容以及加拿大亚投行的参与情况。他表示，由于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在致力于限制他在应对专制政权时的战略弱点，他们一定明白这一类专制政权是如何施展自身影响力。方慧兰强调，今日宣布的审视工作将会快速进行，一旦审视工作完成之后，加拿大不会排除任何收场方式。 根据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即使已经有几个欧洲国家政府禁止自家电信网络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但是欧洲联盟目前仍然在资助华为进行有关下一代通讯系统的尖端研究。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指出，尽管欧盟当局基于安全疑虑要求更严格的限制华为，华为仲是参与了人工智能、6G、云端运算等多项敏感性的专案。金融时报仲发现，华为参与欧盟旗舰研究和创新计划展望欧洲等11项专案，每项最多能够获得 14% 资金，合计拿到389万欧元。比资金更重要的是，就算大概三分之一的欧盟国家已经将高风险卖家排除在 5G 基础建设之外，欧盟仍然将华为摆在欧洲敏感性技术的核心。一些分析师警告，让华为参与可能会破坏欧盟内部的资料安全性，并损及欧盟希望致力更新研发关键技术的雄心。据《维加日报》星期三报道，很多国际投资者正在对中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 IPO 感到失望，而注意一些投资银行退出潜在的上市交易。根据提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文件显示，高盛集团今年已经放弃了多项在香港进行 IPO 的授权工作，包括一间位于上海的皮肤治疗医药公司科迪公司，同一间医药产品在线市场药师邦的上市交易。此外，美国银行都放弃了参与深圳光伏逆变器供应商古瑞雅特即将进行的 IPO 授权。知情人士透露，高盛选择退出药师邦和科迪的 IPO 是因为当前市场需求太弱，上市公司表现不佳，而通常银行在收到 IPO 授权之后很少会放弃。这些现象也都反映出中国公司想要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难度仍然相当大。根据 Trump 竞选阵营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已经宣布将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的 Trump 从遭到起诉至今短短几日内就涌入超过660万美元的捐款，而且金额仍然在持续增加。这个其中450万美元是透过数位募款，另外有210万来自 Trump 星期二晚在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募款活动。 Trump 表示，这个清楚表明他获得全国基层爱国者的坚定支持。他说，美国人民不会容忍这种干预2024年大选的腐败企图。不过，尽管 Trump 在共和党内民调遥遥领先，但是美国灰尼帕克大学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Trump 的支持率是 44%， 仍然少过支持率是 48% 的现任总统拜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在星期五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在北京期间，布林肯国务卿将同中共高官会面，届时他将讨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还将提出令人关切的双边问题、全球和地区事务，以及就共同的跨国挑战开展的潜在合作。星期三，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电话简报上说，在布林肯在北京的会议上制止非法芬太尼将成为重要议题。官员还表示，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升级是全球关注的问题。此外，五角大楼希望北京接听一条军事热线。观察人士表示，尽管局势紧张，但是两国政府正在试图在今年较晚时候举行一次峰会。布林肯在访问北京之后，将前往伦敦参加乌克兰重建会议，以动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国际支持，并帮助乌克兰从俄罗斯残酷 而持续的袭击中恢复。乌克兰当局在15号报告，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昨晚和朝早击落了一枚巡航导弹和20架俄罗斯爆炸性无人机，另有3枚俄罗斯导弹再次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城市。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正在同美国商谈，准备提供美国炮弹来增加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所需弹药的库存。挪威国防部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挪威和丹麦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再捐赠额外的9000发炮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正在陆续运抵白俄罗斯，其中有些的 TNT 当量比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投下的原子弹的威力大约3倍。卢卡申科在电视采访中说，在动用核武器之前，他会跟普京协商。另外，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俄罗斯在能源出口收入下降和战争开支飙升等因素，今年到目前为止的预算赤字高达420亿美元，因此克里姆林宫急需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市场传出，克里姆林宫上个星期秘密下令立法，将西方资产以极低的价格被国有化。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星期三指控 Google 滥用它在线上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建议这间美国企业出售部分广告业务来确保公平竞争。法新社报道，欧盟执委会经过两年反垄断调查之后，得到上述初步调查结果，并要 Google 在最终结果出炉之前立即做出回应。Google 现在将有机会做出书面答复，并要求开听证。之后，欧盟执委会将决定 Google 是否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如果被判有罪，欧盟执委会还可以对 Google 处以高达全球营收 10% 的罚款。这些指控增加了 Google 在广告技术产业主导地位的压力，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前，美国当局已经以同样的议题对 Google 提出控告。Google 全球广告副总裁泰勒在声明中表示，公司不同意欧盟执委会的声明，并将做出相应回应。Google 是美国科技巨头 Alphabet 的子公司， Alphabet 的2022年第四季全球营收达到760亿，而 Google 广告收入是它的核心部分。苏丹因敌对将领争权而陷入的毁灭性战争即将届满两个月，交战双方战火不息，中部城市奥比德星期三亦都遭战机轰炸。法新社报道，4月15号以来，帕汗领导的政府军和他的前副手达加洛指挥的武装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持续进行城市战，战火蔓延国内各个城市，除了首都喀土穆之外，西部几个城市的武装冲突亦都一再升级。西特佛州州长阿巴卡尔星期三受访时候批评，快速支援部队在西特佛进行种族灭绝，没想到当晚就传出阿巴卡尔遭快速支援部队杀害。军方指责快速支援部队杀害西特佛州长，称之为是残忍行径。根据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全苏丹大概有220万人逃离家园，其中100几万人逃离了喀土穆。逃离者里面有52万8千几人在邻国寻求庇护。喀土穆居民哈塔话俾法新社知，仲留在喀土穆的人已经没有粮食、饮水和药物。多位国际知名企业界人士近期接连访问中国，受到的待遇却是很不同。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微软共同创始人 Bill Gates 星期三抵达北京，预计16号会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上次会面是2015年在海南博鳌论坛的长篇会议上，习近平2020年还特地致信 Bill Gates 和梅兰达基金会感谢他们提供包括500万美元在内的援助，帮助中国对抗武汉病毒疫情。外界解读中国面临经济压力，最近对到访的外国政经人士都额外热情。不过中共高官出面亲自接待似乎还是有些差别对待。相比较底下，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在3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强接待。上个月到访中国的 Tesla 执行长 Elon Musk 一连见了多位部长级官员，最后见到副总理丁薛祥。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魏树宇星期三访问东京，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表示，中共船只近期经常闯进帕劳专属经济海域，帕劳已经请求美国加强在他的水域的巡逻。魏树宇表示，他会在今年11月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上提出中国船只入侵问题。那个论坛成员先前曾经表示，在和大国打交道的时候将采取同一立场。去年包括帕劳在内的10个国家拒绝和中共签署一项安全和贸易协议。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争夺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魏树宇公开欢迎美国在帕劳扩大军事存在，将军队驻扎在现有的海岸警卫队旁边。帕劳及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这三个太平洋岛国和美国签署自由联系条约，美国依据条约提供经济援助并负担起防御责任。帕劳之前曾经举办过美军演习，美国并计划在2026年前在帕劳安装超视距雷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特别赞扬了好像帕劳这样的岛屿国家。